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众议院揭中共黑客冒充委员会主席，摄取美中贸易敏感情报资料。尼泊尔斯世代反复示威冲突，19死，政府解除社交媒体禁令。辽宁沈阳大连居民楼出现灭共标语，引发热议。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说，美国应该阻止中共跨国镇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黑客冒充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穆勒纳尔，试图摄取美中贸易谈判敏感数据。声明者说，一系列高度针对性的网络间谍活动正在持续进行，攻击目标涵盖参与美中贸易政策与外交的组织及个人，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和智库，以及至少一个外国政府。声明者说，中共网络攻击者多次冒充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向他信任的对象发送文件和连接，诱惑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点开，让攻击者得以渗入系统并摄取信息。委员会透过技术分析确认，攻击者利用软件和云端服务掩盖行踪，属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典型模式。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这个是中共攻击性网络行动的又一例证，目的是摄取美国战略信息，并利用它对付国会、政府和美国人民。尼泊尔礼拜一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抗议冲突，造成至少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抗议者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府关闭社群媒体和贪腐猖獗感到愤怒，在首都加德满东试图冲击议会。迫于群众压力，政府在礼拜二解除了社群媒体禁令。尼泊尔3000万人口中有 90% 使用网络，但政府上个礼拜五封锁了包括 Facebook、YouTube 等在内的主要社交平台。政府表示，禁令是为了打击网络上的虚假账号、仇恨言论和诈骗行为，但年轻人认为这样的做法限制了言论自由，亦都遮掩了腐败问题。几千名示威者在加德满都街头上抗议，甚至有示威者试图闯入国会大厦，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部分抗议者投掷物品并点燃了救护车，警方就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来驱散人群。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由加德满都到比拉特纳加尔、巴拉特布尔以及博卡拉等地都有示威者走上街头。由于抗议激烈，尼泊尔政府随即在今日决定解除社交媒体禁令，恢复这些平台的功能。这次示威的背景亦都涉及到尼泊尔长期的腐败问题，好多民众对政府无法解决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公感到失望。反对派批评总理奥利未能够履行反腐承诺，并且在任命和资源分配上存在问题。目前尼泊尔当局已经在国会区域部署军队，并对示威活动加强管制，部分地区实行宵禁。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对立依然激烈，未来形势仍然难以预测。近日辽宁沈阳和大连的居民楼出现反映民愤的灭共标语，事件迅速引起关注。9号海外 X 平台用户无往无地发文称，这个是中国民众觉醒的象征， 标语内容包括中共不等于中国和中共是邪教。网友在平台上表示，星星之火已经燃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并强调这些标语代表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有网友指出，这种反共事件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员作恶多端的都会被审判。还有人呼吁整个中国都应该效仿起来，将你们心中的愤怒表达出来。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大量企业倒闭，外资撤离，民间抗议事件频发，经济困境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这些标语的出现反映了民间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和抗议情绪。这次标语事件和以往的反共抗议行动相似。2022年10月，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悬挂反共横额，提出罢免习近平等政治诉求，激起了中国各地类似的抗议行为。今年八月，云南昆明、河北廊坊和重庆等地亦都陆续出现反共标语和抗议行动，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方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落台等对中共政权极度不满的诉求。礼拜一，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沙克尔福德话俾《大纪元时报》知，美国需要由制定外交政策上阻止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同神韵艺术团嘅行径。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8月28日嘅数据，由2024年3月以嚟，针对神韵艺术团同法轮功团体嘅暴力威胁累积达171例。据悉，好多威胁直接针对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的演出剧院、训练校园，包括炸弹、枪击、纵火等各种威胁。沙克尔福德指出，中共在美国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进行的跨国镇压，是对美国宗教自由的侵害，亦是对美国最重要的建国价值观的侵犯，同时伤害了美中关系。沙克尔福德在2025年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宗教自由委员会的14位成员之一。他认为美国需要阻止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行径，并由外交政策上对中共进行惩罚和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卡随机杀人案震动全美，川普抨击无现金保释纵容累犯。
尼泊尔总理逃跑影片疯传，中共吓坏，82集团军要裸落习近平。中共制裁反共华裔人，日本议员遭日本政府怒批。沉默35年，六四学生亲揭强泽黑幕。网友爆40岁同学成批去世，中共真实现状令人震惊。尼泊尔爆发激烈革命，震惊世界亦令人唏嘘。从对于权贵的不满到民众的跨界集体抗议，到警察的镇压，再到进一步的抗议，然后军警的倒戈，官员被报复到独裁者的落台，整个发展的速度远超外界的想象。有民众甚至拍到了总理逃跑的影片。而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除了报道总理辞职和抗议的新闻之外，关于政客们被民众暴打逃跑等等都没有报道。有分析指，中共一定不愿意令中国人民看到这样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民众冲入尼泊尔共产党总部，拆落锤子和镰刀旗，愤怒的抗议民众还烧毁了议会大楼。有中国网友拍到9月9号在尼泊尔总理宣布辞职之后，有中国网友拍到在警察护送下，多人带着几个行李箱登上直升机走佬，拍摄网友猜测可能是尼泊尔总理。众所周知，尼泊尔总理奥利9月3号出席北京阅兵， 9月8号就全国大乱，有评论认为这个是跟习近平走得太近的结果。当初阿萨德来中国逛了一圈就将政权丢了，尼泊尔总理来逛了一圈没几日亦将政权丢了。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如同警钟。自从习近平在阅兵前和普京对话，泄露全中国人民已经成了强宅器官以供高官长生的秘密之后，王成根北京已经出现逃离潮，全国的反动标语和反抗行动频繁发生，民间这股力量可能随时爆发。继9月7号中国广州和贵州同时发生学生暴乱，9月8号沈阳市小区单元门上出现中共不等于中国之后，9月9号辽宁大连的小区又出现标语，上面写着中共是邪教，马克思是撒旦等字样。此外，在 TikTok 上一条川普阅兵当日称美国在二战中曾经帮助中国争取自由却未获认可的影片，弹幕和评论区罕见清一色刷屏多谢、感谢、赞，还有些网友邀请川普吃面。有网友表示，这种整齐划一的礼貌回应本身就好像是一种无声的集体表态，中南海一定胆战心惊，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嬲美国。在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人民的帮助，此外就在各界仍然在这里热议讨论中共阅兵的动机、武器装备、器官移植和习近平的军权状况。观察家分析，这次阅兵催生世界新两大阵营。此外亦有分析说，阅兵暴露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军队肃清流毒直指习近平。中共9月3号阅兵，邪恶轴心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的领袖齐聚天安门一起互动，中共向全球搜肌肉，展示他先进的武器，对世界产生了警惕作用。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分析，美国、欧洲、澳洲和加拿大都对中共的大阅兵很关注，澳洲的反导弹系统未来一定会加强，他们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亦会进一步加强，加拿大的情况亦类似，日本亦是这样。日本媒体都提出了要加强防卫力量，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关系。而中共阅兵结束后，有消息指82集团军却迟迟不撤。最近一份内部消息被披露，中共上将刘源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联合和长期驻扎在北京城的82集团军的各级指挥官召开了一场极为敏感的动员大会。刘源在会上抛出了极为关键的信息，军队流经是为了保卫老领导，防止党内冲突升级为武装对抗，这个释放出一个惊悚的信号，军队正在被有意引导，将保护对象定位在反习派核心人物，而不是现任党魁习近平。82集团的角色已经从阅兵方阵转为维稳武装。前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认为，军队肃清流毒的方向已经很明确，就是直指习近平，现在军队国家化的话题已经解禁，带头讲的是刘源，这个是一个方向性问题，虽然不是标准的军队国家化，但这个至少和西方比较靠近。时评人晓雪佳认为，军队国家化的话题被解禁是个微妙的转变，讲明习近平已经掌控不到军队，如果习近平还掌控军队，他肯定不允许这种声音出现。而中南海的权力风暴正在悄然逼近最后的摊牌时刻。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吃完饭就想瞌眼瞓，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了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买到。中共宣布制裁日本参议员石平，日本政府即刻强烈抗议， 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中方这种单方面带有威压式的行动绝对不能够接受，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要求中共立即撤回，并表示这件事无关党派。石平议员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是日本民主主义的根本，需要得到尊重。石平是四川成都华人出身，1990年代入籍日本，在国会长期批评中共在人权、台湾、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这次被制裁，他本人反而表示这个是荣誉，就好像拿到中共颁的勋章一样。他说，我在中国国内本来就一分钱财产都没有，亦没有打算去中国，冻结财产又好，不发签证又好，都只是对方单方面的闹剧。外界分析指出，中共的动作其实是在跨境打压言论自由，还想强行将全球华人都当成他的臣民。这种霸凌心态不单止侵犯民主国家的内政，亦必然引发国际反弹。美国常识学者、自媒体播主方伟指出，中共是在制裁其他人的政治观点，或者对表达自己观点的民选议员实施制裁，这个是违反言论自由的，亦是直接干涉人家的正常工作。日本和西方会觉得这个是中共在搞跨国镇压，压制言论自由，这件事触动了西方的神经。大陆律师化名杨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制裁日本华人议员亦可以说是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在石平受到制裁后，中国网络上出现很多评论石平的文章。方伟提醒说，批评中共政府的议员很多，中共为什么专门制裁石平，就是因为他是从中国出来的，他要强行控制全球华人，中共将自己看作全世界华人的政府，他有这个恶霸心态，即使石平已经归化成日本人，成为日本的民选官员，中共都没有办法放弃他是华人的主子的心态，全球华人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都要反击，声讨中共这种行为。中共这种行为违反了常识，亦违反其他国家的法律、法治和主权精神。35年前参与六四声援的上海大学生翁顾霭，被中共以反革命动乱的罪名捉入看守所。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黑幕，犯人被抽血配刑，随后器官遭到强摘。翁顾霭回忆，1989年的时候，他是上海师范大学3年级学生，被中共以反革命动乱分子名义逮捕。同一名死囚郭艳平一起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3楼321号牢房，狱医替对方抽走两大管静脉血，大家心里面都明白，那个不是例行检查，而是器官配刑。几个月之后，这名死囚被叫去开庭，从此再没回过来。临行前，他将家庭地址交给翁顾霭，他出狱之后去探望家的父母。翁顾霭在1990年8月获释后，前往上海市宝山区四塘三村78号，见到郭艳平的父母，期间看到了死囚父亲提供的法院内部翻拍档案照，儿子跪地被枪决，随即被白衣人剥皮打开胸摘取器官，那一幕令翁顾霭35年来难以忘怀。郭父感到极度痛心，却无力抗争，他谴责说，为什么要将遗体搞成这样，那时候严打高压，如果我抗议，连工资和退休金都没了，还可能牵连全家。更令人痛心的是，郭父透露儿子被捕后，他的妻子被公安带去医院强制引产，这场家庭悲剧令年迈的父母额金提到仍然泪如雨下。因为好惊牵连家人，翁顾霭选择沉默，直到今年3月，在美国六四纪念馆，他终于鼓起勇气，将这段压抑多年的经历讲了出来。翁顾霭说，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当年监狱里面公开的秘密，死囚器官要为政府做贡献，照片显示一枪打下来，人还未全部死透，然后立即器官被摘。后来更延伸到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群体，很多人被失踪，家属只能够领到骨灰盒。 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选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恶劣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强调，只有等到中国民主自由的那一日，这样的黑幕才会彻底揭开。最近中国社交媒体掀起一股令人心惊的讨论，很多40岁左右的博主在 TikTok 发文感叹自己身边的同学早已经大批离世。7月11号，短影片博主古月加四夕发消息说，我先40岁，我的同学已经走了30个了。8月16号，博主人间 WiFi 表示，今年43岁，同学有20人已经走了。昨日啱有一个45岁的同学去世，在熟人圈子里面触动亦好大。亦有 TikTok 博主说，今年41岁，同学去世好几个人了。有网友回复说，自从冠状病毒侵入人类肺部，黄泉路上没有老少。2005年生的20岁都有两三个同学不在了。91年的小学同学已经去世3人。不单止一个，而是不同博主不同地区都在讲同样的事情，类似的影片留言区亦是触目惊心。有广东网友自称班入面有50个人，19个已经走了。不少网友怀疑原因可能是毒食品遍地、生活压力过大、新冠疫情后遗症等诸多原因，但不理真相是怎，大家普遍感觉去世人口已经变得年轻化。TikTok 博主后来8月17号发布统计，指出在不同年龄段中，90后离世人口竟然高达3300万，占比达 17.6%， 00后亦已经有超过千万人离开，占比约 7.5%， 这样的数字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巨大争议。有博主出面质疑，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从1990年到2025年出生人群的总离世人数才350万，远远低于网络数据。很多网友认为官方数字严重缩水，实际情况远比公布的更严重。医生和殡葬行业人士的讲法似乎亦印证了这种现象。北京一名中医师直言，心梗、脑梗越来越年轻化，现在40几岁的病人比比皆是，甚至二三十岁亦常见。殡葬业博主更直接说，火葬场现在接的不是老人，而是80后、90后，晚班全部都是突然去世的年轻人。捱夜的、加班的、倒在工作岗位的、每日烧不完的年轻人。根据北京日报，中国每年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的人数多达76万。2021年城市居民脑血管疾病致命率上升至2003年的 1.37 倍，农村居民上升至 1.58 倍。由于中共官方一贯隐瞒数据，真实的情况仍然不得而知。
今日的消息好重磅，首先是下午突发消息，川普要求欧盟如果要打赢普京，先动中印，要联手征收中印100%关税，其次以军奔袭卡塔尔斩首，哈马斯首领或遭全歼，第三是美军要在北京门口建最大的武器基地，而有消息说中联部的部长被确认是美国 CIA 间谍，第四是华府对缅甸诈骗园区重磅出手了，我们一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0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9月9号，以色列空军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总部进行空袭，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袭击导致哈马斯加沙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及哈马斯组织多名高级领导层成员毙命，被袭击建筑内的人员几乎包括所有哈马斯剩余高层领导人、哈马斯加沙负责人、外交部负责人和三名政治局成员，而当时哈马斯领导人聚在一起，正在讨论川普提出的最新停火提议。据以色列第九频道报道，这次名为火风的行动得到了川普政府的授权。以军国防部声明说，行动是空军和新贝情报机构联手完成， 而美国驻多哈大使馆向美国公民发出了就地避难令。川普今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在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收到美军通知并告知卡塔尔，美国并未参与亦未同意这一行动。川普表示，以色列不会再次袭击卡塔尔领土，这个是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决定，不是我的。他说卡塔尔是一个主权国家，亦是美国亲密盟友，他正和我们一起努力，勇敢地承担风险。单方面轰炸卡塔尔境内的行为不利于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但消灭哈马斯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据 Oxus 报道，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收到有关这次行动的预警。最初的迹象是美国空军发现以色列战斗机向东飞越叙利亚和伊拉克，向着波斯湾方向飞行，但当以色列作出澄清时，导弹已经是空中了。川普总统在听取即将发动的袭击报告后，指示特使尼科夫立即通知卡塔尔。不过昨日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在迈阿密会见了尼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目前关于伤亡情况的报告口径不一，有人声称哈马斯领导人已被消灭。以色列媒体说，哈马斯总部的五名领导人被军方锁定。阿拉伯语报道说，哈马斯高层在空袭中被全部歼灭，包括哈雅、贾巴林、马沙尔、阿雅达拉全部被消灭。而哈马斯自己说，袭击造成五名成员身亡，但主要谈判团队生还。接下来这些消息有待官方进一步确认。而卡塔尔外交部谴责以色列对多哈的袭击，说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最高层正在进行调查，但以色列表示这次袭击是针对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而不是卡塔尔这个国家本身。哈马斯高层离开加沙，将卡塔尔作为活动基地。川普日前曾发天文警告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人质，这个是最后的警告，否则大祸临头。而外界估计卡塔尔亦在度配合演戏，甚至提供了情报。你支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呢？你觉得获得以色列闪电袭击了多哈，川普和卡塔尔真是不知情，还是演一出戏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呢。九三阅兵，中共展示力量后，路透社消息说，中共军方今日表示，中俄和蒙古这个礼拜首次举行边境联合防卫演习，这个令全球警觉中共在台海、南海不断推高局势。而9月8号，动脉新闻报道说，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地区，美国正计划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基地，而苏比克湾弹药枢纽计划目的就是打败中共的霸权，巩固美军战线。报道讲，7月份在白宫，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川普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时，讨论了美军这个弹药枢纽计划。小马可斯说，这个措施既是菲律宾自主国防的一环，亦是应付南海的举动。而川普表示，未来几个月菲律宾将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弹药，包括快的导弹、慢的导弹、精准的导弹和不是那么精准的导弹。苏比克湾位于马尼拉西北方向大约90公里处，距离中国深圳、台北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北京分别约为1800公里和2800公里，亦就是同时在北京的门口，亦在中共的弹道导弹射程内。美军计划建造大规模核心军事据点。目前菲律宾已将美军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到9个，而美国近期正在菲律宾部署导弹，部署了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和复仇女神地对舰导弹。 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菲律宾建成大规模弹药设施，战时美国和菲律宾快速联合应付将成为可能。这个意味着菲律宾将成为完全有别于之前巡回训练的关键对中要塞，菲律宾将具备更强的阻吓力。美国众议院6月份讲，必须解决印太地区缺少前进部署的弹药制造设施的问题，兼且马上撰写了2026年苏比克基地建设可行性评估报告。报告中说，苏比克弹药设施将生产消化纤维素、消化甘油等制造爆炸物弹药所必需的材料。据 Political 披露，随着中俄结盟推高国际整体局势，不但美国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而且在最新一版2025年国家国防战略草案中，五角大楼敦促国防部优先考虑确保本土和西半球安全，显示美国在聚焦中俄等对手上的政策发生转变。而学者认为，无论美国战略重心怎样调整，美国都会将加强对台防卫，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岛链的强大防卫圈，就无法保障西半球的安全。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华日揭示卫星图像资料显示，从上海到福建，习近平在中国台海五个基地备战建设亦全被披露，其中就发现上海长江入海口已锐变为一个功能完备的重要两栖作战基地。维界日报在8号还揭露了美中攻防的剧本，其中讲到潜艇是台海战争决胜点。中共潜艇在技术和规模上急速增长，但美国目前还是拥有更先进的全核动力潜艇和隐形技术优势，弱点就是产能不足。而目前美军全球潜艇部队有60%部署在印太地区，专家认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潜艇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可能左右战局的关键武器。到时候中共可能会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封锁台湾，还会用新型核动力潜艇阻止美国迅速支援，而美军则可能动用新式维珍尼亚级等攻击潜艇反制、猎杀中方潜艇并阻断补给，或者试图将中共的舰艇运在台湾海峡，阻止对台形成包围。另外，美军潜艇同时具备对大陆导弹攻击能力，可直接打击中国境内目标，并切断中共向南方补给航线。虽然93阅兵睇嚟中共国防似乎强大，但外界就认为阅兵暴露了中共内部的分裂以及习近平的虚弱。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参加阅兵，而担任阅兵总指挥更是一位中将。不单止这样，外界根据金正恩参加93阅兵的情形，推测中联部副部长李明祥很可能代理已经消失一个多月的部长刘建超的职务。今日更有爆料说，刘建超已被确认为美国间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联部部长刘建超7月底结束访外行程回到北京后，被当局带走调查，原因不详，而关于他被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可能涉及泄密，亦有传他涉及协助中国富豪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或是权力斗争问题。9月9号反共博主老登在节目中透露，他接到国内的爆料说，刘建超已经被确认为美国 CIA 的间谍，爆料的真伪外界无法核实，需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实亦认为，刘建超出事可能涉及到泄密，对外交官来讲，旅通外国是最容易被证实的。如果你很努力做外交工作，跟这个国家来往，讲一些比较敏感的事，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泄密。沈明实认为， 刘建超被调查应该同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譬如在对美工作上遭人妒忌，对方就用这个名义拉他落台。提到缅甸诈骗员，令人想到的是暴力和恐惧。近年来这里传出形形色色的血腥事件，而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是缅甸诈骗员作恶的幕后老板。在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中共解决没有明显变化后，美国对柬埔寨诈骗园区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次长克尔尼今日发声明讲，美国对东南亚多个网络诈骗园区实施制裁，包括19个缅甸和柬埔寨的网络诈骗集团，并指控这些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和暴力从美国人那里骗取了超过百亿美元。而三个知名亲共侨商黑金三巨头佘志刚、董立成和徐爱民以及他们的公司亦都被列入制裁名单。据路透社报道，犯罪集团已将几十万人贩运到东南亚的诈骗园区，受害者被迫变为猪仔，从事网络诈骗。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出，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产业不单止威胁美国人的福祉和财务安全，亦令数以千计人变为现代的奴隶。这些诈骗中心单是2024年就窃取了美国人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比增长了 66%。 他们设置虚假投资网站，进行虚拟货币诈骗，还洗黑钱及非法赌博，更用虚假的色情关系诱骗受害者。特别针对美国人，诈骗中心还虚假承诺招募工人通过债务劳役暴力进行诈骗活动。而且这些犯罪集团已经在民兵组织和缅甸军政府掌控地区状态。柬埔寨的诈骗园区由中国犯罪集团营运，故意从事货币诈骗，而美国的制裁行动主要是切断他们的资金。受到制裁的对象包括位于泰国边境、缅甸克伦邦园区、KK 园区等9家公司和个人，以及柬埔寨境内的10个公司。另外还有3个华裔恶霸亦被制裁。一是巨型赌城亚太新城的华裔创办人佘志刚和克伦民族军领导人索奇督。佘志刚提供资金、中国建筑机械和材料，而索奇督及8000名武装士兵负责安保，以及克伦民族军亦被美国制裁。第二个是绰号边境王的及董半城的董勤成。美财政部长讲，他在西港有几个和现代奴役和虚拟货币诈骗有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三个是中国富豪徐爱民，他出生广州，有柬埔寨国籍。美国财政部指出，徐爱民利用其和柬埔寨政界人士关系，逃避对海博酒店以及其他生意的审查，而被制裁的人将被美冻结所有财产。克尔尼讲，财政部将使用一切工具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保护美国人免受这些诈骗造成的巨大损失。卢比奥亦表示，美国将持续透过金融手法和国际合作削弱犯罪集团的运作能力，呼吁相关国家不要让自己领土成为犯罪天堂。缅甸诈骗员大家听到的太多太多了，好多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包括外籍人士被骗到那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而这次竟然是美国出手要捣毁那里，解救园区里的人，你听完有什么想法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呢。金融时报的消息，据三名知情官员称，今日川普提出特别要求，要欧洲对中国和印度征收 100% 的关税，向普京施压。川普是在参加美国和欧盟高级官员在华府的会议后提出了特别要求，讨论怎样才能够提高 莫斯科战争的经济成本。报道说，川普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要大家都征收大幅关税并保持关税，直到中国同意停止购买石油。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准备好了，但只有当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和我们合作时，我们先会这样做。欧盟外交官表示，美国已表示如果欧盟听从美国的要求，美国愿意征收类似的关税。
刚刚从北京参加完93大阅兵回来的黎博尔总理奥利，面对抗议群众下令关注社交媒体封堵言论，没想到激起声势更大的抗议浪潮。9号奥利宣布辞职，很快就传出他带着夫人和7个部长出逃的消息。据新闻枢纽网站9号消息，黎博尔军方在与其他安全力量的协调下展开兵力部署，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实弹镇压，造成至少19人丧生，几百人受伤。随着抗议迅速升级，黎博尔内阁秘书长、陆军参谋长、内政大臣、黎博尔警察局长和武警局长联合向黎博尔人民和青年发出呼吁，在总理辞职后要尽量克制并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奥利表示自己愿意依宪法程序交由议会决定继任者。奥利的落台是过去一个礼拜以来年轻些世代掀起大规模抗议后最具象征性的结果。些世代是1997年至2012年间出生的年轻人，指的是第一批在数码时代成长起来的世代，熟悉网络和智能手机。这一代人重视自我价值、多元包容与工作自由。抗争的最初源于政府4号宣布封锁 Facebook、X、YouTube 和 WhatsApp 等26个社交平台，官方解释是为了打击假信息与网络犯罪，但是大批青年认为这个是打压言论自由。在压力下，政府在9月8号晚宣布解除社交平台禁令，但并未能平息怒火。9号当日，抗议者焚烧了总理位于巴鲁亚塔尔的住所，另外示威者还纵火焚烧总统官邸、议会、主要政府机构等，政府官员乘直升机从住所撤离。据悉奥利正在计划逃往国外，另外内政部长、外长等官员的住所亦被纵火和破坏，还有视像显示疑似财政部长波德尔被抗议者追到河水中暴打，围观人员叫好，他随后被游街示众。波德尔曾任黎博尔共产党党魁，在黎博尔加德满都市，很多政府官员在街头被追打、脱衣、殴打，情况失控。前总理夫人在住宅因有人纵火之后不治丧生。内政部长、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等高层先后请辞。黎博尔总统已接受总理奥利的辞呈，现任部长会议将在新部长会议任命前暂时继续履职。愤怒的抗议民众逐家逐家去捉腐败的共产主义政客，该国最大媒体办公室遭到纵火，共产党政客们纷纷逃离该国，政客们的房屋遭些世代青年抗议者焚烧。黎博尔国内最大几个政党里头有黎博尔共产党和无派中心等等，不过这些党经常分分合合，选举入面占了不少席位，很多时候是联合内阁。视像显示抗议者冲入黎博尔共产党总部并拆除水桶镰刀旗。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说，黎博尔政府和中共的关系非常近，他亦存在着中共这种体制内所看到的这种腐败和贪婪。黎博尔人民敢直接针对这些官员、针对腐败问题走上街头，黎博尔人对现在的情况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受到所谓一带一路和中共这些金钱可以收买，导致他可以继续沉默下去。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在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亦看到相同的类似的情况。 这个体现中共对于其他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所达到这些金钱上的风口，或者说是沉默各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已经开始瓦解了。这件事引发 X 平台网友热议，纷纷发文说尼泊尔政府学习中共屠杀镇压学生之后，愤怒的尼泊尔老百姓用暴力成功推翻了政府，政府总理等高官逃亡，好多部长豪宅内发现私藏了大量现金，这个对习家人有影响，毕竟他们亦坐在火山口上，火山随时可能爆发的。尼泊尔的抗议再次论证了七步民主的可能性，尼泊尔仅仅通过几日时间就走完了完整的七步，从对于权贵的不满到民众的跨界集体抗议，到警察的镇压，再到进一步的抗议，然后军警的倒戈，最后是独裁者的下台，整个发展的速度远超大家的想象。
快讯：尼泊尔总理全专机逃跑，最大媒体总部被烧，习近平拉拢红二代遭抵制，李嘉诚泄密习近平落败，场内灭共大高潮，美中潜艇技术角力，美中攻防剧本曝光，史上首次中共制裁日本议员，石平反击好光荣。我们先来看看快讯。尼泊尔爆发全国抗议，共产党政权血腥镇压，激发更大的民愤。在9月9号，尼泊尔局势迅速恶化，首都加德满都大批的人不理会戒严令，继续上街抗议，总理奥利被迫辞职，当局亦都宣布撤销引发民愤的社交平台禁令，所有平台已经恢复运作，尼泊尔国会大厦被焚烧，共产党总部党旗被扯落嚟，最大的媒体集团 Kantapur TV 总部亦都被焚烧，该媒体被视为是尼泊尔共产党的代表机构。根据报道，奥利同多名部长乘坐军用直升机去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准备坐飞机逃走，数百名军人被派遣到机场，机场已经关闭，有示威者号召用无人机、烟花、镭射光等各种方法干扰机场运作，阻止他们离开，目前情况不明。尼泊尔执政党封锁了26个社交平台，钳制言论自由，引发 Z 世代年轻人抗议，当局在星期一9月8号实施暴力镇压，导致至少19人丧生，不过这个举动未能够阻止抗议，反而引发更大的民愤。法新社报道，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9号在同芬兰总统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已经准备入侵其他国家。纳夫罗茨基强调，整个欧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美国总统川普就是自由世界的唯一领袖，可以强迫普京进行谈判。北京当局在9月3号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之后，百几名的中共红二代大合照和相关的影片在 X 平台流出，照片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是召集人，不过就没见到邓小平的仔邓朴方、刘少奇的仔刘源和胡耀邦的仔胡德平等重量级的太子党。另外有影片显示陈毅的仔陈浩苏现场赞阅兵，有网民叹红二代彻底堕落，一些网民跟评话，他们的内部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将军队看成是他们自家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这个打手归根到底都是保护他们这个大黑帮的。中共建政上将李天佑的仔李亚斌在9月7号在微信公众号八三军魂发表文章，贴出红二代参加93纪念活动的照片，包括前述的大合照，并指地点在北京贵宾楼饭店。独立视频人蔡慎坤点评话，这张合照显示八旗子弟围绕在习家兄弟身边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前提是拥在习核心，支持习家一统天下。市政评论人李大宇认为， 一啲耳熟能详嘅有影响力嘅红色家族后代都唔喺呢张照片入面，反而喺六月份嘅陈云纪念大会上呢啲人都出嚟啦。因此可以推断呢一次聚会嘅级别有限，亦都唔系太知名。佢话呢个活动本身并唔能够讲明习近平权力嘅问题。不过旅美政论家陈朴空表示，习远平搞呢件事反而搞坏咗，因为重要嘅太子党人物全部缺席，一致嘅抵制呢个大场面，好尴尬，好狼狈，搞咗个红二代太子党嘅大聚会，结果系搞咗一个寂寞，里面嘅人无足轻重，对政局毫无影响。值得注意嘅系2015年嘅2月3号有近千名红二代在北京举行新年团拜会，而今年这一次阅兵仪式之后的大合照中只有百多人。陈朴空认为这次出来参加阅兵式的都是啲左派人物，而其实陈浩苏的弟弟陈小鲁是被习近平迫害致死的。另外近日网上传出香港首富李嘉诚通过巴拿马基金向乌克兰捐助5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目光精准，他想要涉足乌克兰重建，亦都有分析认为李嘉诚的政治嗅觉灵敏，对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动向、习派和反习派的斗争早就收到风声。时政评论人晓雪嘉认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尤其是在93阅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信息就不一般。他分析说，李嘉诚将钱捐给乌克兰就是公开割席，这笔钱不只是一份慈善，亦都是一份国际政治投名状。他的这笔捐款亦都给自己上了三道保险。第一，对西方表明他不是红色资本家。第二，对反习派表明他公开支持乌克兰就是提前压住反习会赢了权力斗争。第三，对习派来讲，始终全会即将召开，习派已经没有时间去清算李嘉诚。李嘉诚是真正能够接触到中共最高层的超级富商，而且他以往的预判亦都从无败绩。从这件事件，晓雪嘉大胆地预测，反习派已经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李嘉诚亦都在度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中彻底落败，中国的权力格局将会引来一次巨变。与此同时，中共墙内人民正在觉醒，灭共达到高潮。近日辽宁沈阳大连的居民楼亦都出现了灭共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引发热议。网友文庸在 X 上表示，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烧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加不能够代表中国人。还有人说，勇敢的人越来越多，反共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党员作恶多端的都会被判刑。各种形式，向墙上投影亦都好，厕所涂鸦亦都好，还有楼层入面的标语亦都好，共享单车入面的传单等等，都将让邪恶政权心惊胆战。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潜艇舰队在技术和规模上快速成长，对美国和他的太平洋盟友带来极大的挑战，引发太平洋新区新一轮的水下军备竞赛。根据报道，中国潜艇静音性能、杀伤力都比以往更加好，共军从辽宁到海南海域都有潜艇基地，咁样令到佢能够巡逻附近嘅海域，并将力量投射到远离中国海岸线嘅地方。一旦南海或者台海发生冲突，中共潜艇可能比二次世界大战以嚟任何时候都能够发挥更大嘅作用。为咗应付中共潜艇威胁，美国有60%嘅潜艇部队部署喺印太地区，并同盟友各自扩充水下舰队嘅规模。目前美国远至关岛的基地以及区域轮调部署的模式，令到美国潜艇能够更深入进入太平洋。自从去年4月以来，美军已经将最先进的几艘维珍尼亚级攻击潜艇部署到印太。不过严峻问题是生产速度落后于中共。为此，川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主要是为澳洲建立新的潜艇舰队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以及了解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潜艇战斗力。总体来讲，这个潜艇技术仍然是占有优势，全核潜舰舰队的升级版亦都正在准备之中。新型的维珍尼亚级攻击潜艇将会配备声学改进装置，令到它的隐形性能加强，还将拥有更大的有负荷的能力，能够发挥更大的杀伤力。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发言人摩尔强调，美方正在对水下作战能力进行历史性的投资，美军舰队亦都在度广泛部署水下无人运载工具、固定式和机动式海底感测器，甚至到将人工智能的能力整合到潜艇和无人平台中。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加快推动一项新型的无人攻击艇计划，该项目名为模糊化攻击水面舰艇。美军已经在今年7月正式向外发表招标公告，相关文件显示，该计划预算研制一系列无人艇，可以依照需求配置多种的武器和专用装置，并能全部装入标准化运输货柜。该计划被视为未来的印太地区应对和中共潜在军事挑战的重要工具，亦都有望在现代战场上重新诠释并升级当年的二战的战略理念。华尔街日报指出，美中潜艇军备竞赛的焦点无疑是指向台湾，万一中共准备入侵台湾，中共海军可能会派传统的柴动力潜艇保护沿海领土和封锁台湾，而新型的核攻击潜艇速度更快，续航力更强，可能会派去更远的太平洋地区，肩负起阻止美军迟缓台湾的责任，亦即是担任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的重要角色。如果美军选择介入台海危机，美军潜艇可以试图将中共潜艇围堵在台海，阻止中共包围台湾，还可以对中国陆地目标发射飞弹，并透过封锁南海水道来切断中共的海上补给线。另外，动脉新闻报道，在曾经亚洲最大美军基地所在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地区，美军正在计划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据点。苏比克湾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北方向大约90公里处，距离中国深圳、台湾台北大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北京分别大约1800公里和2800公里。这样就意味着在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内计划建造大规模的核心军事据点。报道指出，美国近期正在菲律宾部署导弹，并计划建设大规模的军事设施提供支援。苏比克湾弹药枢纽计划目的是溃败正在加强霸权的中共，巩固战线。日本新任参议员石平以反共立场闻名，中共外交部在8号宣布，石平长期在台湾、历史等问题上散布谬论，决定对他实施制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财产，以及限制他本人和他的直系亲属入境中国。对于日本政府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北京这个举动主要是恐吓持不同观点的人，绝不可以接受。中共官方媒体在今日发出社论，弄话石平和总统赖清德是新一代的汉奸。石平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文章反讽话，这个实际是破天荒的待遇，能够和赖总统一起被批评，真是我莫大的荣幸。石平强调自己在中国境内本来就没有持有财产，也都没有前往中国的计划，讽刺中共的制裁毫无用处。公开资料显示，石平在1962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他和中共彻底决裂，强调自己和中共在精神上诀别，并在2007年归化为日本国民。石平经常批评中共体制以及对外的政策，并在日本媒体上多次就台湾、钓鱼岛、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议题发声。他曾经警告说，如果习近平取得第三任期，北京对台湾动武的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观察人士表示， 中共跨境镇压言论自由，触碰西方神经，必然引发反弹。关键是中共有强行充当全世界华人主子的恶霸心态。以上是今日的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